上个星期，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话，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一座煤矿发生激烈岩爆，造成11人死亡。几个礼拜前，山西省吕梁市泥石区永聚煤业大楼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今年8月，陕西省一座煤矿爆炸，亦都造成11人死亡。9月，贵州省发生煤矿火灾，造成16人死亡。在2022年，根据中国矿山安全管理局的报告，全中国有245人因为矿难而失去生命。在河北省邯郸市南黄沙村的峰峰矿区，拥有2个私人煤矿的老板高桂花对美国之音话，煤矿事故导致的矿工死亡十分常见，政府公布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峰峰矿区除了3矿、4矿、5矿等规模较大的矿井，其他多数都为小型矿井。我们这里有1987年开始涉足煤矿业，拥有一个大中型的矿，每个班次需要落井40多名工人，另有一个小型煤矿，每一次落井都有15、16人。1998年，由于矿井开采源不导致单塔煤产量减少，到了2000年左右，煤矿的经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个妹在煤炭公司工作，有相关地图和图质，因此能够找到尚未开发的矿区。在这个行业做需要有路数的。高桂花对美国之音说，做矿工日常工作环境就是四面石头加块肉，每日心里面都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在我们这个行业，所有矿工和家属都知道，最怕夜里面拍门，现在睡着了都会打电话过来，包括家属在内，只要夜晚有电话，马上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绝对不是好事。年48岁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河南煤化集团下井矿工李小刚说，不理是大矿定是小的矿，死人几乎都是家常便饭。附近的一个黑心老板矿产上面就死了3人了，花300元去买通了目击者，就说失踪。从表面上看，一开始国家成立了监督机构，但是因为政府的集权性质，只要有人想开矿，透过贿赂地方官员就可以偷偷地开矿，而地方政府亦都会为他提供保护。每个矿每年向政府缴纳大量资金，所有政府开支的钱都有了。郭超说，郭超亦都说，尽管煤矿事故导致人员死亡是经常有的事，但为了维护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常都会积极协助掩盖真相。常规操作就是发生事故之后，煤矿老板会主动联络受害者家属，邀请他们到矿居协商赔偿的事宜。他说他们矿产上面的赔偿金额通常在每个人30000元到60000元人民币之间。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河南煤化集团下井矿工李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也表示，一旦发生矿难，领导就会拿钱出来解决问题。他说很多事情民不告官不究，悲剧避免不了，钱能够摆平一切。为了不影响到业绩和政绩，领导都会拿钱出来封住把口的，只要人不讲嘢，上面就不会知道。有些家属不同意就再加钱上去，直到对方妥协为止。企业领导和地方官员官官相卫，无论多少条人命，钱都能够摆平。从2年前开始，集团开始拖欠工资，原本每个月15日之前要发的工资被拖到去月底才发，退休金和公积金每个月都扣，养老金却刚刚补到去2016年，住房公积金才交到2018年，这些在社保网都能够查得到的。2023年当有矿工退休的时候，才被告知单位的退休金还未有补缴齐，现在没办法办理手续，有些同事去省里面上访，信访局根本就不理。李小刚说，李小刚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父亲就是在煤矿上面去世的，他自己都做了20多年的矿工，虽然至今安然无恙，但是却亲眼目睹很多工友在采矿作业中死于非命。1997年，我们一个班上的20多人 凌晨四点钟落井做嘢，嗰个时候矿井深达300多米，而如今已经到咗800多米嘅深度，矿井倒塌咗顶部。落石嘅时候，全部人员都嚟唔及撤退，3个工友被直接砸死。等到5点几营救出嚟，人都死咗啦。2008年，国家矿井重组，禁止个人经营，小矿归大矿。由于河南省许昌市嘅一座小矿遭遇水灾，一个矿上40多个矿工，有17个人落咗井，冇一个幸存，全部都死晒。李小刚回忆称，2008年派佢哋去营救嘅时候，已经过去咗整整一日，仿佛只系喺度走过场。当水抽干排除污水之后，佢拖出嚟嘅系一具具嘅尸体。做我哋呢一行嘅人都系因为生活而过嘅苦噶，唔去做就等死，你去做就揾死。矿产上出事故系10有8 9，话唔定自己某一日就死啦。但系为咗老婆仔女，能够做嘅有得喝有得食嘅，都系攞条命嚟到换钱噶。爸爸在矿上去世之后，我和哥哥都绝学了，只能够拿到几万元去赔偿，但可以接替他的工作。当时除了做兵和矿工，其他行业都不会发出工资，家里面连食都没有，其他的选择都是没有的。李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李小刚指出，好多矿工身体唔好，罹患癌病、肺积尘、风湿等疾病，等唔到退休就唔得啦。为咗争取肺积尘病嘅赔偿，有啲工友甚至前往专门嘅医院接受咗开胸验肺嘅检查。美国之音就河南煤化集团事故以及矿工补偿退休金同埋住房公积金补缴等事宜进行咗询问，但截至到发稿嘅时候，尚未收到回复。在山西省晋城市不石店一间国营煤矿矿居里面办培训班的郭超回忆起多年前一次矿井死亡事故，当时有40多名矿工被困井下，突然遭遇到地下水，矿工来不及去逃脱，唯一的抢救措施就利用抽水泵将水抽出，但等到水被抽干的时候，矿工早被浸死了。郭超对美国之音话：我主要是教矿区家属学习剪裁的技能。矿区里面有1000多个更衣箱，12个洗澡池，同时有几千名矿工。每当他们从井下升井的时候，身上除了眼睛和牙齿，其他部位都是黑色的。回到地面，他们首先就进行淋浴，清洗身上的黑水，然后再进入洗澡池，将全身都洗干净。在不石碟，除了这个大型煤矿之外，还有很多小的煤矿，基本上只要你在路上看到竖立一个铁架，井口冚住，底下就是一个小煤矿了。这样的小煤矿数量多到数不胜数。郭超指出，这些小煤矿受到政府的限制，个人没办法合法去开采，亦都冇营业执照。白天嘅时候，煤矿主就将个井口冚上，到咗晚黑揭翻出嚟，将工人送入井下，只能够偷偷摸摸咁开采。有啲矿井位于细山上，需要走好远噶。如果对地形唔熟悉嘅话，根本就揾唔到呢啲矿坑嘅位置。嚟我呢一度学习嘅矿工家属，佢哋嘅丈夫大多数都系临时工，有啲做咗8年到10年嘅矿工。靠关系转正之后可以分到一个几十平方的原房。煤矿上的工人大多数都来自偏远农村，在矿上工作被认为是一份好的工作，需要通过熟人才能够进入来。矿区是24小时不停作业的，实施3班制，矿不休息人休息，来到保持高产量。矿工落井的时候有一定的产量任务，除了规定的产量之外，多出来的部分将会额外酬劳，因此矿工落井之后都会全力以赴，搏命地挖煤的。郭超说，河北省邯郸市丰丰矿区的高桂花指出，山西的煤层相对较浅，容易开采，而河北的一些矿井当中煤质量较差，有时候甚至出现一层煤一层渣的情况，因此开采也都比较困难的。 好似我哋啲家庭式嘅中小型礦產，到處都係煤礦上特別容易發生事故，死人再常見不過，死亡人數同政府報告嘅數字簡直係天差共地。報告嘅事故只係九牛一毛。事故發生之後，工人同埋老闆都有各自嘅心思，一個就想要多啲，一個就想俾少啲。有啲家屬比較感性，得知喪失親人之後，喊到死去活來；而另一啲人話親人死咗，喊完之後就要錢。高桂花對美國之音話：高桂花回憶起1995年，佢屋企裏面一個中型礦場發生瓦斯爆炸，導致井下40多名工人全部罹難。在1998年，一個小型礦場發生了塌方事故，又有4名工人被石頭砸死。那時工人大多數都是用的是四川、安徽、雲南一帶的，家裏面比較窮，通知家屬來處理喪葬，將他們安排在豐豐賓館。根據年齡和家屬的要求，一個人賠5-6萬，最高就不會超過10萬。通常情況下，这些矿主并不会亲自出面，而是找一些善于安慰人的中间人进行谈判。有些矿工年纪小，家人不舍得，喊到死去活来就赔得多，相反年龄较大的就赔得少。高桂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高桂花说，一旦家属签署文件，矿场就会紧急为他们购买棺材、衣物和骨灰庵进行火化。地方政府通常会協助掩盖真相，因为如果矿上面死亡人数过多，可能会导致封矿没办法继续开采。一般情况之下，死了这么多人，矿上会通知矿工外地的家属，矿上不用当地人，因为出事了当地人比较容易聚集闹事，死的人太多，按国家规定要封矿，用外边的人就来了好几日都未有高铁，边个亦都坐唔起飞机，嚟咗之后安排到矿上周边嘅宾馆，嗰啲嘅宾馆都住满咗，矿上会秘密与家属进行谈判，一旦家属签字，矿场一方就会将赔偿款项交付，地方政府亦都会隻眼开隻眼闭，帮忙去隐瞒噶。郭超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系咁样讲噶。郭超指出，对于嗰啲闹事比较凶的家属，矿方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到迫使他们妥协，他们通常都会设定赔偿上限，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停止谈判，令到家属觉得人死了还给一分钱都拿不到。有些黑心老板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甚至买通证人说矿工自己失踪，跟矿上一点关系都没有。郭超观察到，矿工和家属比起其他人活得更加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当矿工落了井工作的时候，家属在等待，一听讲话矿上出了事，连煮紧嘢嗰只镬都不要就往井口去跑了。另一方面，他们相对比较迷信，矿工落井时除了食物，通常都会携带馒头去喂老鼠，因为老鼠嗅觉灵敏，一旦有紧急状况能够预警的。尽管近年来中国煤矿的安全状况有显著改善，但每年仍然有大量人员在采矿作业中丧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矿工都表示，为了生计，除了冒险工作之外，实在也都没有其他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